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三个月后就是2016年了。每个人对这三个月可能感觉不一样，有些人说：“哎呀，怎么过得那么快，只剩三个月。”有些人可能觉得：“哇，还有三个月。”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今天的信息是为了这三个月过完之后，2016年1月1日而预备的。因为国语部要发动一个全教会的一个灵修读经的计划，英文部也会做某种的跟进。我们推动这个灵修读经计划的宗旨，是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国语部的教牧同工的商讨，也已经在扩大同工会里面跟各分区的区长，还有来开扩大同工会的公用团契小组团契的组长，还有借着探访小组长，还有到不同的团契在退休会的时候，已经把这一个灵修读经的计划做了某种程度的介绍。它的宗旨两句话：鼓励尽可能越多的信徒参与，用尽可能成功的方式培养读经的计划、读经的习惯，两句话。而今天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会告诉大家，更具体的向大家报告我们要如何做这个灵修读经的计划。为什么？我当然可以跟弟兄姐妹来读19篇，这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训词正直快活人的心。第10节，都比金子可羡慕，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可以引用这段经文，然后告诉弟兄姐妹，问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金子？不喜欢的举手。你们都说喜欢金子，那我就会说，神的话比金子更可贵，所以每一天读神的话就拿了很多什么金子，那你们就会很高兴的去读了，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很抽象，对于神的话贵重，觉得很抽象，好像感觉不到。在彼得前书这里面很具体的表达为什么神的话这么的贵重。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领受你对我们的牧养。然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是每一天都可以实际发生的事情。愿你在我们当中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话可贵，我今天要讲两点。第一点，因为神的话开始了我们的新生命，也继续维持我们的新生命。神的话很贵重，因为神的话开始了我们的新生命，也继续的在维持我们的新生命。其实这一大点可以分成两点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开始了我们的新生命， 然后又讲了，也继续的维持我们的新生命。但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对于神的话有两个层面，所以我想把它并在一起讲。而且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两个层面之间那一种微妙的关系、不可分的关系、那一种有机的关系，是在彼得前书这里面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就想说把它摆在一起讲，合成一点。神的话贵重，因为神的话开始我们的新生命，也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开始我们的生命，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开始种子，开始我们的生命的是这个种子。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个种子是什么？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一直活着的永远存在的道，不是在时间空间里之后才出现的。神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说，这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开始就写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就把这活泼长存的道，一直活着的道，从来就是存在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继续的交代，这一个永恒的道成了肉身，出现在人的面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活泼长存的道以肉身显现，耶稣就是这道，就是这个种子。所以彼得前书这里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永恒的道，永恒的种子，不朽坏的种子，永恒的道种，就是耶稣。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耶稣所讲撒种的比喻里面，你就看到耶稣以撒种子这个比喻来讲天国的奥秘。种子撒了之后，有掉在路旁的，人心不愿意接受，飞鸟来就把它吃了；有掉在前途里面的，一下子好像长得很快，但是太阳一出来一晒之后就枯干了；也有一些种子是撒在有荆棘挤着的地方，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世上的许多的忧虑、世上的财富就把它挤住了，也没有办法继续再生长。然后最后才讲到有只有在豪土里面的可以结出几十倍、上百倍。耶稣也是用种子来描述自己，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掉在土里死了，仍然是一颗子粒，但是掉在土里死了之后，就可以生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耶稣常常在讲天国的事情有关他的时候所讲的种子。开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就是神活泼长存、一直永恒中种就存在的那个道，那个话语就是太初的道，就是耶稣。在这里我也想到耶稣在别的地方也曾经用一些比喻讲，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是在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跟着他， 耶稣就说，你们跟着我并不是有别的动机跟目的，因为你们想吃饱。然后他后面就说，他是生命的什么粮，他是生命的粮。其实在那里那个粮那个字直接的翻译就是面包， Bread of life， 生命的面包。我不知道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要选择吃东西，你会选择什么？我这里有一个示范。你会选择这个，你会选择吃这个，还是选择吃这个？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福音朋友举手，看到了，看到了。这是什么？我手上拿得很清楚的，这是一颗种子。我跟教会一个同工说，你有没有一些种子给我？他说，哎呀牧师，你在上面举起种子谁看得见呢？我就给你找大一点的东西的种子。他还想要给我找一些，他不知道说什么，他说那个种子很大。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果效的，你要哪一个？要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会选哪一个？选我左手上拿的还是右手上拿的？有人说你右手上什么都没有拿。很清楚，我看得很清楚，一个种子。差别在哪里？这个种子是有潜力的，这个种子是有潜能的，这个种子是有 potential 的。这么一大块没有。有人说牧师不对啊，这个面包吃了之后人就可以活下去啊。你有没有看过《活着》这部电影？你看过这部电影吗？其中有一个情节，有一个人被丢在牛棚里面关了不知道多少天，饿得惨兮兮的。后来有机会，有人买了一袋子的什么馒头。那一个在牛棚里面饿了不知道多少天的没有饿死，是吃了那个馒头之后活活的什么撑死的。这个有 potential， 种子是有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潜能 potential。 这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耶稣，这一个在当时的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虽然行了一段神迹之后吸引了一群人，但过了不久之后那些群众对他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的，但他是有无穷的潜能的，有生命的活力潜能。这是开始，这是神在所有诚实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主是救主的人生命开始发动的新生命，有无限的潜能。这是神的话开始我们的新生命，种子。但彼得在这里除了讲完种子之后，他又讲另外一个是灵奶。你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个不朽坏的生命了，无穷的潜能在你的生命里面。灵奶继续的维持我们的生命，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此渐长，继续渐渐的长成，长成那一个已经在我们里面无穷潜能的得救的生命。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永恒的道，太初的道，我们得了新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持续的渐渐的长大，要像婴孩爱慕 奶水一样，灵奶继续的渴慕神的话。有人就问，耶稣是永恒的道，活泼长存的道，不朽坏的种子，我接受了之后不就够了吗？不就够了吗？我们甚至于有一些系统神学也给我们这样子的肯定，一次得救，下面什么永远得救，这一个本来是应该带给我们信心蓬勃，在很多让我们失望让我们失败的情况里面可以激励我们的，有时候反而成为一种怠惰的一种因素了。这一个不朽坏的种子我已经得着不就够了吗？耶稣讲的话有些时候是超越一些神学思想的，就在这里，因为他连自己是那撒种的人，自己也是那种子，他讲的比喻里面都已经讲了四种的现象。种子可以被鸟吃掉的，这一个永恒就一直存在着，这么有能力的，无穷能力的，是可以被叼走的，是可以被日光晒了之后就枯掉的，是可以被世界上的一些思虑钱财就把它挤住的。然后他才会讲，才让我们看30倍60倍100倍。灵奶就是继续的渴慕，继续的渴慕，继续的吸收，继续的吸取。是为什么我们从明年要推动弟兄姐妹灵修读经的一个计划。耶稣其实在他所讲的比喻里面已经把这一个神的话的两个层面，他是那活泼长存的话，以及神在历世历代里借着他的仆人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话，这两个层面之间微妙的关系，不可分的关系，有机的关系，其实在他的比喻里面已经存在那个因素了。然后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彼得讲的就更清楚了。怎么说呢？他前面讲说，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是新生命的开始。然后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哇，这句话讲的真是豪迈啊。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信主的时候，你信主之后，心中所有的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都怎么样？都除掉了吗？有人勇敢说有还没有？没有。但是彼得在这里说有。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好像还残余这一点点，对不对？刚才有人回答没有。为什么都已经除掉了？这就是这不朽坏的种子的潜能。为什么他能够说你们既然除去了一切的， 因为神的话这一个永恒的道种，活泼长存的道，当我们领受了之后，当它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一个除去一切的这个潜能就存在那里了。这也是基督徒有时候对于内心跟行为中间的产生的一些错觉。我举个例来讲，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知道古人说不可以犯奸淫，但是当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妇女就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哎呀，有些人就凭着 这句话就说，其实人在神的面前，内在与外在哪一个重要啊？内在重要。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回答，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回答，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后面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也讲过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他也说过，带给我们一些错觉，说如果你的眼睛使你跌倒之后，就把它怎么样瓦掉。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外在不重要，可是你做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耶稣说过，说连你们的头发都已经怎么样数过了。我们当中数过头发的人举手，这个数的动作是谁做的？上帝做的。还好我现在头发还数不来，说不定有一天数得来了，我还是不会去数，但是上帝数了。我不在乎的东西，上帝在乎到这个地步。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以为我们的信仰是内在比外在重要的话，我现在要告诉你，不是的。我们的信仰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以前的生命是内在与外在分割的生命，我们是一群人格分裂的人。我们在表面上没有做完事，我们心里面想了，我们就告诉自己还好。这是人的问题，不是内在外在哪一个重要，是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一个内外分割、人格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绝对没有意思就是说，哎呀，那既然内在比外在重要，你现在想了，那你就从头到尾做到底吧。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圣经里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当我接受了耶稣的那一天，那个潜能就进来了，小小的道种，那个潜能就是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但是这个潜能发动之后，你还要继续的去吃那纯净的灵奶，还要继续的去吃，继续的去喝神的话。换句话讲，你我必定要吃的，问题是吃进什么？继续的吃那个不朽坏的，还是去吃朽坏的、毁谤的、腐朽的？你发现在旧约中一开始讲到人被撒旦试探，跟新约中讲到神的儿子被撒旦试探之后，你发现耶稣面对这个试探，他用的方式跟人类的始祖很大的差别。魔鬼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并不是用他的毅力，不是用他的超人的毅力、意志力，他怎么回答？他用神的话回答。当一个诱惑的言语、毁谤的言语进到他心中的时候，他是借着吃神纯净的灵奶，他马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引用圣经的话。第二次的试探，你可以站在这个殿顶上往下跳， 一定会有神的使者托住你，他还是一样，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引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个毁谤的话。最后一个说，你看到这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只要你拜。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相对之下，你发现人类的始祖面临试探的时候的回答就是不一样了。当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说请神岂是真说这个园中的这个果子不能吃吗？夏娃的回答，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跟在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对亚当的交代的时候差一点点而已。耶和华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夏娃少了各样这两个字，少了我们可以随意吃这几个字，多了不但不可吃也怎么样，不可摸。换句话讲，打的折扣，掺了水，添了酱油，加了醋，他制造了一个空间，让下一句毁谤的话达到他的果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可以像神。怀疑你的创造主吧，怀疑那个赐你生命的那一位吧，怀疑他的动机吧，怀疑他留着一些好处不肯给你吧。毁谤的话，毁谤的话进来之后，只有借着不朽坏的来把它排出去。人肯定是要吃进东西的，或是吃进不朽坏的来排毒，或是吃进朽坏的来怎么样？排毒的对面是哪两个字？吸毒嘛。弟兄姐妹说，没有那么严重啦，我们都不吸毒的。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从小对一样事情就喜爱的不得了，那个印象到现在还在。我等一下也会讲，不是我一个人而已。台湾有一样东西，哎呀，那个电视的广告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瓶子，嘣一下，那个瓶盖弹开了。那瓶子里面压缩了的二氧化碳，在这个压力一松弛之下喷出来，还带着泡沫，那个泡沫还带一点点的浅褐色，泡沫涌流出来。我们这些小孩子看着看着，虽然不至于随着这个广告口吐白沫，但是也差不多了。最后广告结束的时候，八个字，黑松沙士，清凉解渴。你知道，好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很久没有回台湾，要回台湾了。有一天，他就讲到他回台湾，他就很兴奋地跟我说：“我回台湾第一件事就是，你猜要干嘛？买一瓶黑松沙士。”哎呀，我们小孩子小时候就喜欢黑松沙士，没得喝，只有什么时候有得喝，而且可以尽情的喝，就是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喜酒的时候。哎呀，在那个桌子上好几瓶摆了，而且那个接待的那个家人，那个他那个办喜酒的，来来来，尽量喝，尽量喝，不要不好意思，尽量喝。哎呀，我们小孩子去拿，
妈妈就拿手 就拉我们，我们不行，我们拿，因为大庭广众之下，父母的这个暗示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他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喝啊喝啊，拼命的喝，好啊，喝到后来开始上菜了，冷盘完了之后，我妈妈看到所有的好菜加了之后往我盘里放的，我都摇头，不要不要。然后我讲了一句话，饱了，不但饱了，我还配上一些音效，因为在我肚子里面肠胃搅动之下的二氧化碳也出来了。等到龙虾上来的时候，我一口都不吃，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日常吃东西的结果。你听过这五个字吗？劣币逐良币。我在加下联：糖水逐龙虾。喝了一肚子的糖水。我告诉你，小孩子最可恶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牵着爸妈的手走了之后，抬头跟妈妈说：“妈妈，下面你猜什么字？”“我饿了。”劣币逐良币，糖水逐龙虾。神的话开始我们的新生命，也继续维持我们的新生命。这是彼得前书在这里用很简单的方式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讲，他说：“提摩太啊，提摩太啊，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这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一个上帝启示来，在时间空间里借着神的仆人写下来的话语，能够使我来信耶稣基督，然后继续有得救的智慧。属灵的生命没有 automatic 的，第二点很短，神的话的可贵在于他从来不强制于人，从来不强求于人，从来不勉强人。福音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就连我信的那一天，都不是在一个强迫我的情况之下，灵乃神的话，这本圣经上的话也是如此，不强制于人，不强人所难。说得更清楚一点，不诱惑我们，不像黑松沙士那样子诱惑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强制于人的，就是有人说，神的话如果真的这么用，他为什么不催逼我，让我每天到了一段时间就好像不读就要发了一样，你知道，就发那是毒瘾，懂不懂我的意思？那些都是朽坏的东西。上帝话语的可贵，明明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无穷的好处，却尊重我们的人格。这是我觉得神最可贵的地方，他对我的尊重超过我对自己的尊重。这么好的东西，他要我自动自发的去领受，他要我自愿的去领受。这是我们期望在明年开始的灵修读经计划 我们的宗旨鼓励尽可能越多的信徒来参与。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在读经的生活上什么样光景的基督徒，但我告诉你，吃不朽坏的食物不是超优基督徒才有资格的事情。 elite， 你们听不听过这个 elite， 那种超优的优质的基督徒，已经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一遍，每年又读一遍，现在还是一样 elite。
我们鼓励尽可能越多的信徒参与，用尽可能成功的方式来培养灵修读经的习惯。在过去，若歌教会许多的团契，感谢主，都会在年初的时候鼓励团契的弟兄姐妹读经。
有一些团契，他们会发这个电邮，负责的这个主席会把一年的这个计划，一月一号是读旧约哪一个书卷的几章，新约哪里，有时候配上诗篇，一天大概是大概六章左右，你一年365天可以把它读完。你会发现那些电邮在一月份二月份慢慢的到三月份四月份之后就怎么样，渺无信息了。有一次在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姐妹很诚实，她说，牧师啊，有人说他们读经计划出不了埃及，我连创世纪都出不了。很坦白，很坦白，很勇敢。我想他心里面可能还不只是说创世纪50章读不完，说不定他心灵里面就连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都还解决不了，地是一片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懂不懂我的意思？读完之后一片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请通工打第一张投影片，这是我们明年要开始做的，一月一日开始。我手上拿的是一本每日研经释义，是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发行的，每三个月每一季一本，一到三月一本，四到六月一本。我在这里面打给大家看到的是其中的一页的一些示范。像看这里7月1日，这是已经过去的上一季的7月1日，礼拜三，这是2015年的要读的经节是诗篇21篇1到13节，中间的金句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不同的牧师所写的对上面这13节所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分析跟整理。这篇诗篇主要的意思是王因上帝而满足，分成三段，后面还有一些默想跟应用的题目，还有一些祈祷跟行动。我试着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用很慢的速度，然后把他这里所写的把它念一遍，你们猜用时多久？我用很慢了，12分钟，非常慢的。我如果快一点的话，可能7分钟就结束了。哎呀，说哎呦，张牧师啊，你怎么这么小看我们呢？7分钟，好，我们宁可弟兄姐妹每天能够做一点，而不要说了之后做的就失败了。不成功变成人虽然很伟大，但是每年都死也不是一个好事情。而且也是告诉一些觉得这个太简单的弟兄姐妹，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灵修计划，并不是要这个取代，或许这个可以加上去。
不是取代你个人近身的研读，而是让我们全体众人一同读同样的材料，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督促。
请放第二张投影片。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之前，他有一些小组分享。三个题目是把过去五六天读经的做一些简单的检讨，然后有让弟兄姐妹可以在小组团契的时候，或许有些人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彼此提醒一下。如果一天七分钟能读完，你落了三天之后，你第四天要赶，4×7=28分钟也赶完了。但是以前如果我们读六章七章要半个钟头的话，你拖了七八天之后就后继无力了。
我们要透过小组跟公用团体来推动，由组长、大区的区长来统计小组里面多少人愿意参与。这一本读经材料的收费现在还在商讨中，国语部的牧师林峰基牧师、传道张林传道，他们最后会有一些具体的方式让弟兄姐妹来做。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参加团契的，我们也鼓励你参加。所以我们在外面十月份会摆出一个服务台，今天好像也已经有了哈。我们现在外面有多少本这个样本？有多少本？差不多100本。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现在去拿这100本，是免费的，是过去这一季跟上一季的，你们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你也可以登记，然后参与这个读经计划。我们希望我们整体彼此扶持鼓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求弟兄姐妹用印刷本，不要电子本。现在大家都说电子版很方便，对，印刷本，我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实在没办法弄这个电子版哈，字又太小。我也觉得这个蛮简单的，一页打开来就是一天，这是第二天的，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越方便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偷懒。我们甚至于顾念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忙碌繁琐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关怀部的同工牧师们都决定，明年的第一季要读的是，就是根据这个读经会的进度，是提摩太后书4章、约书亚记24章、马太福音1章到19章。如果有弟兄姐妹说，哎呀，上面的那个只有经文的这个出处，我有时候忘了带圣经怎么办？我们国语部的同工决定把明年要读的经文，至少第一季的，把它打出来，大概会20页左右，跟这个一样，把它作为夹册夹在里面。所以你一本拿着，里面有夹册经文跟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分析都有了。实在是顾念弟兄姐妹，大家都很繁忙，希望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如果这样一步一步做的话，5年可以把圣经读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是赏赐给你的百姓群体，整个教会的，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有愿意渴慕的心，也有愿意彼此鼓励、彼此扶持的心，让我们越来越吃尽健康的，帮助我们抵挡这个邪恶时代的，抵挡毁谤的话语的话，造就我们，成全我们，使你的心意满足，使教会越来越健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